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13号抵达以色列，展开自去年1月上任以来首度的中东之行，期间他还将会晤巴勒斯坦领袖，15号前往沙特阿拉伯访问。此行主要目的是说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增加石油，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聚焦伊朗核子协议问题，仲将推动以色列和区域之间的融合，并且向区域领袖保证，尽管美国当前聚焦于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但是美国并没有将中东排除在优先关注的地区之外。在中国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投入之际，拜登希望此行能够将沙特阿拉伯保持在西方轨道，压制其向中国倾斜。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会晤看守总理阿伊尔拉皮德和反对派领袖本雅明内塔利亚胡，在伊朗势力重新抬头之际，讨论以色列的安全，包括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和海湾国家整合在一起。以色列政府13号发表两个共同声明，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将在人工智慧、量子科学和气候变迁问题上建立新的科技伙伴关系，启动新的战略性高层次科技对话，致力将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西岸，拜登将寻求和巴勒斯坦当局重启关系。拜登之后将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出席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 GCC， 成员国有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三国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举行的 GCC 加三国峰会。届时拜登将会展述他对于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愿景。拜登还将和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晤，来到修复和沙特的关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说，我们的目标是一直重新调整，而不是断绝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7月13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土耳其及联合国达成了大致协议，将输出上千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谷物一直滞留在粮仓。古特雷斯提到土耳其国防部长发表的一份声明，土耳其国防部长艾卡说，就主要重点达成了协议，包括设立一个与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协调的中心，就港口谷物检查管控达成协议，以及确保运载谷物离开奥德萨的货轮的安全。艾卡赞许这一场会议是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重要一步，并说四方讨论涉及粮食走廊的所有细节。艾卡会后说，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决议下个礼拜再次会晤，签署相关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在纽约告诉记者，在土耳其举行的四方会议显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能够对话，但要实现和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希望下个礼拜能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个需要各方的高度善意及承诺。乌克兰是小麦、大麦、玉米等谷物的出口大国，并供应全球市场交易量中的近半的葵花籽油。二月下旬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黑海出口遭到俄国军舰和乌克兰为防范两栖攻击而埋设的水雷所阻。另一方面，俄罗斯试图自行贩运涉及占领区的乌克兰谷物，导致相关谈判变得复杂。美国宇航局上个礼拜公布数据显示，自俄国入侵以来，乌国境内约 22% 的农地遭俄军占领。联合国粮农组织6月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麦及其他粮食商品出口量减少，令到未来一年全球可能增加1100万至1900万长期挨饿人口。虽然部分粮食可以铁路、公路及河运等方式经欧洲输出，但同海运相比数量仍低。 美国劳工统计局星期三7月13号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同比飙升 9.1%， 再创41年新高。对于高企的6月 CPI 数据，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发表声明说，6月通胀数据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考虑到最近汽油价格的下跌， CPI 数据已经过时。拜登说，报告显示年度核心通胀数据连续三个月下降，而且是自去年以来年度核心通胀率首次低于 6%。 拜登表示，他将给美联储提供必要的空间以应对通胀。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衡量包括汽油、医疗保健、杂货和租金在内一篮子商品的指标，较一年前飙升 9.1%， 高于道琼斯 8.8% 的预期。这个亦是自1981年12月以来通胀速度最快的一个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价格同期上涨 0.7%， 截至6月的12个月期间上涨 5.9%， 高于预期的 5.7%。 而之前道琼斯的数据预测6月份 CPI 还比预计将上涨 1.1%， 同比上涨 8.8%， 高于5月份的 8.6%。 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显示，5至6月份消费者为各种商品和服务支出的总价格上涨了 1.3%。 外界预测6月 CPI 飙升至 9.1%， 将促使美联储继续加息控制需求。同样，通胀数据亦比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增加了压力，他们的支持率在中期选举前已经大幅下滑。新的物价指数为美联储制定下一轮利率政策的主要支撑，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之后，新一轮加息或成定局，美国的地产市场亦将进一步降温。美联储6月份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这个是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并已暗示7月底再次采取加息75个基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航空母舰里根号打击群星期三在南海执行安全任务，这个是美国经常在南海执行的航行自由任务，来到彰显印太地区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据里根号指挥官戈密哈密上校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在南海的行动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亦是美国海军在印太的例行行动之一。美国海军表示，该打击群包括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缘部署的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第五舰载机联队、第70特遣队和第15驱逐舰中队的舰载人员，以及安提坦号、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加上希金斯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上个月访问了关岛，之后一直向西航行。这一支航母编队去年6月亦曾进入南中国海开展例行行动。第70特遣部队暨第5航母打击群司令、海军少将迈克尔·唐纳利在声明中说，我们的打击群始终保持能力和战略，我们在南中国海开展活动期间亦将持续聚焦这一点，来到展示我们对该地区的承诺。戈德哈密上校表示，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存在表明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我们根据国际法在这一个地区开展活动时，舰上的每一名海军军官都为这一项重要而持久的任务做出贡献，来到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够这样做。星期三，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和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共同推出一项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冲突的议案，加强美国政策，来到促进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努力和平解决西藏和北京当局的冲突。 美国之音指出，该议案寻求确保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准确反映西藏和北京当局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从而加强促进对话的美国长期的两党政策。议案寻求启动中方官员们和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们之间的谈判，而双方自2010年以来就没有正式对话过，而且中共官员们继续对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进一步对话的条件。麦考尔议员表示，中共1950年入侵西藏并从此压迫藏人，为中共目前的领土入侵和人权暴恨设置了舞台，他们窃取民众自由并改写历史的企图继续威胁美国价值和今日的国际安全利益。而这一个两党议案会帮助确保藏人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拒绝中共有关他们对西藏暴政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谎言。议案指出，西藏人民根据国际法有权享有自治，但北京目前的政策令他们无法行使这一个权利。西藏和中共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西藏的合法地位依然要根据国际法来到决定。议案认为，这个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加强美国支持对话的基础。麦光文在新闻稿中说，和平解决西藏和北京的冲突符合国会的长期持久的利益，美国政府一直呼吁中共官员们不设先决条件恢复对话，但这一个并没有实现。他说，我们两党议案寻求将美国政策建立在国际法上，对抗中共的虚假信息，目的是让双方谈判达成持久的解决。